黄天霸照例一行，人多势众，住在九鼎铁叉山下三星镇韩家老店，把店房整个给包下了。要说舒适的程度没比的，何况是孙大良介绍他们来的，掌柜的韩荣盛情款待，他也是个场面人。安排完了之后，韩荣特为把他侄儿叫韩喜给叫到眼前，喜儿，你知道住在咱店里都什么人吗？刚才我没太听清楚，好像是官人。对，苏州府的办差官，看着那漂亮小伙嘛，那是头，叫黄天霸。那脑瓜不大的那小个，长得奇丑无比的，那是副都头，叫赵毕。来的那些人呢，别管张三李四，都是衙门口的办差官呢，包了咱家的店房子。哎呦，来这么多官人干嘛呀？我哪敢问呢，肯定人家是办公啊。现在住在咱家店房，咱家脸上贴了金了，你得里里外外替我多张罗点啊。关照灶上的厨师傅，好好的露露手头，让人家吃喝满意，明白？还有你呀，抽空到门口张罗张罗，如果有其他住店的客人，跟人家解释解释，就说店房已经包下了，不对外营业，将来这帮人走了之后再接待客人，千万别把人家得罪了，都是老主顾。叔叔您放心吧，这事全包到我身上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这老韩头又看看火房水烧的怎么样，开没开，要保证开水供应。人家爷儿俩在这张罗着咱不说，单说黄天霸和赵毕等人都安排完了，往厅堂里这一坐，宽房大屋，水漆着，没那么舒服的了。在外头抓差办案，很少有这样的条件的。别看表面上这么好，黄天霸和赵毕都是心乱如麻呀。黄天霸心里头盘算着，和孙道良、黑世杰、李琦和他们分手，正好对头一天12个时辰了。我们说好了，在韩记店不见不散，不管成功或者失败，都在这儿联系呀。一天一夜了没有信儿啊，他们究竟怎么样呢？是成功了，还是说查了他们遭着什么风险了？反正不往好道上想。因此黄天霸的心里是七上八下，一语皆无。大伙一看黄天霸那个脸色，也不敢插言，赵毕也不例外。赵毕出来进去一个劲儿折腾，心里头也盘算这事儿。但赵毕心说话，恐怕凶多吉少啊。孙德良哪儿都好，就这老头太狂妄了，背不住跟那金刚佛海清说查了，被人家拘留了。哎呀，但愿不是这样。哎，怎么还不来信儿？正这时候，掌柜的提着壶来送水来了。他一看掌柜的来了，赶紧把水接过来。我说韩掌柜啊，这会儿有空吗？您说有什么吩咐？没什么事儿，想跟您唠扯唠扯。行了行了，伙计，关照着给各屋送好水啊。说着跟赵毕拉把椅子坐下了，黄天霸也在旁边听着。赵毕就问我说，您这离这九鼎铁叉山多远呢？对面那大山呢，9个山头啊，那就是九鼎铁叉山。能有多远？到山根底下，这就是离着不远了，2里地到山根底下。山上有一座大庙叫祥云寺，您要到祥云寺也不超过5里路。
哦，5里路，
怎么个走法？哎呀，好走极了，出了我们这三星镇一条大道，南北的大道，您直接往北边走五里地就进庙。我们每年都去几趟。怎么您是烧香啊？您是许愿呢、啊、我又想烧香又想许愿。另外我再跟您打听打听，这祥云寺有多少和尚？
哎呦，大庙，那和尚能有百八十的吧，而且那个庙宇也特大，能有一百多间房子。你看我每年都去几次都没转悠全过，因为它太大。另外庙后的还有几处古洞我都没去过，什么观音洞啊、韦陀洞啊、什么弥勒佛洞啊，那深极了，有不少的名胜古迹，每一年游人是络绎不绝。
哦，好好好。我说那个当家的叫什么名？
当家的赫赫有名，那是一个大活佛呀，叫海清长老啊，海清和尚，剩下的都是他的弟子徒孙。
您见过这海清吗？
见过，哪年都见面。
您觉得这和尚怎么样？
不错，为人和气，是个出家人，不笑不说话。据说他是从五台山转过来的，道德高深呐、啊，威望甚大，很多人都挺爱戴他。
哦，多谢多谢。
赵壁是点到为止，心里做得有数，不往下问了。老韩头照样忙活着，咱不说。黄天霸虽然没言语，听得真而切真，他明白赵壁的用意，实在在店房听不着信儿，主动就上九顶铁叉山祥云寺。他是先看看路线图。
黄天霸一琢磨，这么坐等可不行，能把人憋死，不如今天晚上我去一趟夜探祥云寺，看看长短究竟如何。黄天霸正想到这，就听这店房的外头可乱套了，乱了套了，哇哇哇哇哇。
赵大哥，这门口怎么打起来了？谁跟谁？
我听这响，我去看看。
赵壁领着人赶奔店门外，一看呢，好家伙，本来这座店房门前就是闹市，买卖铺户有的是，人来人往不断，这一打仗不要紧，交通闭塞呀，周围全是人了，成百上千在这看热闹。赵壁到店房门前探头一瞧，哎呀，还在卡卡闹了半天，自己的人跟人家干起来了。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？方才咱说了，店房的老掌柜的韩荣交代他侄儿韩喜儿，告诉他里里外外多张着点，店房被包了，对外不营业。这韩喜儿还真就认真，看到火房水烧开了，派火去到各屋送水，又到厨房告诉厨师傅，那菜要做的得位啊，一定包人家满意。全交代完了，他到店房门前了，搬把椅子往那一坐，派了俩伙计在这守着门，好对住店的人进行解释。他正在门口坐着的功夫，顺着大道跑来俩矬子，这俩矬子累得是满头大汗，呼呼直喘，一溜烟来到韩家店门前，到就这。韩喜儿一看这俩矬子，当时就乐出来了。什么原因？不仅个矬，长得是奇丑无比。跑到头前的这家是个胖子，矬咕伦敦，压咕伦敦，蹲咕伦敦，没地方蹲了，跟一口大皮缸差不多少，就比那缸多俩胳膊两条腿，小个不大，没脖子，脑瓜像个肉球，蹲着枪子上的，舔着溜圆的小肚， 穿青挂皂，辫子在脖子上盘着，面赛滨州铁，一张黑脸蛋子，小眼睛，撅撅嘴，塌鼻子，怎么看怎么可笑。旁边那矬子是个瘦子，骨瘦如柴，跟那猴灯差不多少，两只小红眼睛滴溜溜直转，小辫在后头竖竖着。这俩主啊，满身的尘土啊，看这意思跑长途道的，四面汗流，嘘嘘直喘。到这也不讲价，迈步就往里走。那韩喜儿能干吗？韩喜儿赶紧站起来，把胳膊一伸，哎呦，二位留步，二位留步。那黑胖子一瞪小眼睛，怎么的？你这不是韩家老店吗？这金字招牌，这不在这摆着呢？啊，对，客爷，您说的一点不假。听您这意思，您是不是要住店？
不住店，上这儿来干嘛？
好嘞，实实在在，对不起，我们这店房啊，叫人家给包了，对外头的散客不接待，实在对不起。您高升一步，往前走不到100步，就马家老店，再往前走，张家老店、王家老店、高升店都有。您换个地儿吧，我们这不接待客人。
我们就想住在这儿，怎么就不接待呢？谁他妈包的？爷爷我还包呢。
您说话别这么不客气，有没有先来后到啊？人家先行一步，人家包了，您再包也来不及了，实在对不起，您高升一步。
他妈的来的，你小子他妈狗眼看人低，人家包了，人家算个几？人家算他妈什么东西？叫他给我滚，这店房我包了。
这黑胖子是又浑还又恨。韩喜儿挺不高兴，心说你知道个什么呢？包店房的是赫赫有名的黄天霸，苏州府的官人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他也觉得有仰仗，所以今儿个也没客气。我客爷，希望您说话客气一点啊！您知道包店房的是什么人吗？说出来，吓得你得上茅房。
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
就得把你吓拉了。
可至于那么胆小吗？好小子，你瞧不起人，爷爷非打你不可。
说个打，这黑胖子这手还真就快，呱就一个嘴巴子。这嘴巴子给削上可不轻啊，把韩喜儿给揍的这脖脊嘎嘣一声，脑袋歪到左边回不来了，脖子给打闪筋了。
哎呦，你敢打人！
那瘦子过来啪又一巴掌，把脑袋又给打回来了。这多好，嘎嘣嘎嘣两响，脑袋好像没搬着家。那韩喜儿能干吗？
好啊，光天化日你们敢打人。
他旁边还站着俩伙计呢，俩伙计都是年轻人，一看少东家挨欺负了，那能干吗？啰胳膊挽袖的，两个人就过来，哎，你们为什么打人？三说两说动了手了。这俩小个子出手无电，把伙计端端两拳打了个仰面朝天，过来拿脚踩在下边。今天我打死你们，这个店房不包我也得包，要不就扒你的店房。哎呦，喜儿一看不行，就找我叔叔去了。可他一转身迎面正好遇上个人，要遇上明白人还行，遇上个大混蛋，谁呀？丁猛熊。丁猛熊现在想什么呢？饿得前枪撇后枪，蹲到厨房前面那闻香味儿，
哎呦真香啊！哎呦，怎么还不吃饭呢？饿死老子了。
他也没傻透气儿，心里还盘算着，这灶王爷杜和熊好几天没见着了，这杜和熊跑哪儿去了？
哎，也不敢问，有我那伙计在跟前多有意思，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啊！
算了，别想了，快点吃饭，喂饱肚子好睡觉。他就想这事儿，因为蹲了半天这没开饭，他觉得烦闷，打算到门口去散散心。正好刚到门里边， 遇上少东家韩喜儿。他一看韩喜儿慌慌张张那样，他就问
我说你怎么了你
啊？韩喜儿一看官人，虽然不知道他是张三李四，他是跟着一帮人来的。不好了，门前打起来，有两个捣蛋的把我扇了两巴掌，脑瓜好像没扇起来，门前那还打着呢，
我去看看。
兵猛熊一听打架，那简直跟喝了蜜一样，本来心里正烦躁呢，正好开开心，二话没说，两开大步，他到了门前了。韩喜入手一指，你看这俩伙计叫人给揍的，憋呀麻呀直叫。兵猛熊火往上撞，哪蹦出来俩地出溜，跑这折腾来了，
好小子跟我玩玩呗。
他过去一伸手，一手提了起一个来，
我像拎球一样把你们扔出去，出去吧小子，出去吧孙子。
他多大劲儿，把这俩小个的扔扔扔出去一丈多远呢、围观的老百姓吓得往左右一闪，摔到地上，这个结实，吭吭吭吭，摔得俩人嚷了一声。等俩人从地上咕噜起来，拨了拨了脑袋啊，这才看清，摔他们的是个大个子，挺大个块头。就那小黑胖子就不干了，他妈的嘞，刚才是你摔的我们。
我摔怎么的？我就摔，谁让你们捣乱？
打他打他！俩小个子一起冲上来了。兵猛熊心说：就你们那小个刚才让我扔出去了，打你们跟玩儿一样。结果他想错了，方才那俩小个没注意，他占了个便宜。这回这俩小个一胖一瘦，猪成意了，兵猛熊还真就抓不着了。一扑人家，呲溜！人家从嘎吱窝窜过去了，一撵人家，人家从他卡布裆底下钻过去了。哎呦，兵猛熊连扑了三次没扑着，这俩小个一个打上他，一个打下他，三个人就斗在一处。因此围观的人是越聚越多，大伙看着都乐。嘿，一个大个打俩小个，大个显得有点笨，像个大狗熊，那俩小个像猴，比猴还快。最后黑胖子把兵猛熊的大腿给抱住了，那个瘦的那小个窜到兵猛熊肩膀上去，把兵猛熊的小辫给薅住了，一二两头一使劲，噗噗，把兵猛熊拽的摔倒在地，跟倒了一架大山相似。这俩小个一个齐头一个摁脚，是轮拳便揍，打打噼啪噼啪噼啪噼啪。正在打的这个时候，赵弼出来了。赵弼一看，哎呀，心说你们这不添乱吗？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这叫我老兄弟知道，非处置你们不可。赵弼到了外头就喊：“住手！”别他妈打了，别打了。丁猛熊倒是听话，但是丁猛熊在底下是被动的，叫人给骑住了，光听话有什么用？赵弼过来一扑了不要紧，那黑胖子那小个一反腕子把赵弼的小辫给薅住了。你他妈也算一个！赵弼哪受过这罪，哎呦一声摔了个嘴啃屎，叫这小个一脚蹬着脚底下抡拳便揍。就听见咚咚，赵弼叫唤的声都差了都。为什么呢？赵弼没吃过这亏，瘦的皮包着骨头，这拳头跟铁榔头差不多少，砸上他受得了吗？赵弼这一叫唤的功夫，惊动了屋里的黄天霸。黄天霸听见门口乱，而且越喊声越大，心说九鼎铁叉山派来人了，知道我们住在这儿来捣乱来了。带着人黄天霸出来，一看赵弼正挨揍呢，那黄天霸能不心疼吗？住手！哎，那黑胖子根本就不听，黄天霸没办法，过来一伸手，砰，
把这黑胖子的手腕子抓住了，一拧个往外一推，你说闯去吧你！这一招叫老龙斗甲呀，黄天霸真有功力。这个矮的黑胖子没吃过这亏，叫黄天霸这一抖了，又摔出一溜滚去，哭哄摔了个仰巴叉。那个瘦的一看他哥吃亏了，赶紧也松了手了，跳出圈外。丁猛熊这才从地上爬着起来，哎，你妈，你从来没吃过这亏，我跟你拼了，站住！黄天霸把脸往一沉，毫不识时务，没事就给我惹祸，退在一旁。我丁猛熊这些人还真怕黄天霸，翻了翻了眼睛，呼呼直喘粗气，退在黄天霸身后。单说那俩小个方才一愣，现在清醒过来了，直接奔黄天霸就来了。你算个几儿？你敢摔我，今天老子跟你拼了！抡拳要打。就在这时，顺着大街上飞快的来一辆车，是一辆骡车啊。车老板晃动着鞭子，高声喊喝：“乡亲们，闪闪，别把你们碰着！”呱呱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这小车这个快，风驰电掣一般赶到出事地点，把车子带住了。再看骡车上面有旁，连刷一起从里边跳出个老头来。这老头抬头一看，这俩小个子正在这发狂，老头可急了，畜生还不住手，你们疯了不成？这俩小个回头一看，马上没电了，转身回来扑通扑通跪下了。爷爷爷爷，他欺负人呢，你说住的这我们来了，来了他们不让进，还说包出去了，还打人，畜生！要不是你们苦苦哀求，我能带你们出门吗？准知道出门叫我操心呢。讲什么道理啊？肯定是你们没理。你们要有理，人家伸手就打人吗？哎，你看看招惹的这么多人观看，你们不怕丢人吗？给我退在一旁！都失了您了，失了您。这老头迈步过来了，一看眼前这么多人，也不知道谁是谁呀、啊。老头一抱拳，做了个罗圈揖：“各位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这不懂事的俩孩子无故造次，应当狠狠的责罚呀。如果有得罪各位之处，老朽这厢赔礼了。”你看人都是这样，吃顺不吃枪啊。黄天霸一摆手：“老人家，也可能这是一场误会，您不必如此。”老头抬起头来看了看黄天霸，就是一愣。